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6号到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只答师父的题。作者万山。只答师父的题，在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大意是妖怪银角大王手拿宝葫芦对着悟空说，喊你名字你敢答应吗？接着喊孙行者，悟空刚说你爷爷在此，就被葫芦吸进去了。后来悟空用神通变化成飞虫，飞出葫芦跑出洞后，又在洞外叫阵。妖怪也觉得奇怪，怎么又来个孙悟空呢？就又拿葫芦去装。这时悟空寻思，上次用真名上当，这次我用假名骗他，其奈我何？于是说自己是孙行者的弟弟，叫者行孙。妖怪也不管这些，依旧喊者行孙。悟空刚一答应，就又被吸入宝葫芦中去了。我们修炼人的做法有时和悟空很雷同，比如去年奥运前，有的地区协港人员让大法弟子填表，有的同修断然拒绝，不配合邪恶，有的同修则认为我就是要证实法，便在其表上写法轮大法好等内容。当然修炼的人按照自己从法中悟到的理去行事都没错，可细想想，后者的做法似乎没全盘否定他。我想我们是大法徒，只有师父能给出题，我们只能答师父的题，考师父的事，对旧势力的考题答得对与错都不是最主要。无论表面答得对错，只要你再答，你就着了妖怪的道，你就在按着旧势力的程序在走，在他安排的框框中修炼，紧接着他就能安排下一步和下下步。师父说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儿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你这不是白修吗？转法轮。我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后，正面否定一切。协港公安奇怪地问他，别人都和我们讲真相，你为什么不讲？这位同修说，大意，我可以去你家讲，可以去他家讲，可以去别处去讲，但不在这儿讲，只派出所。我讲到昨天，讲到明天，但今天不讲。该同修很快被无条件放回去了。个人从中悟道，一件事物出现了，无论你去拉他还是推他，你去承认他还是排斥他，你都会和他纠缠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场。邪恶任何花样翻新的安排，对于一个心不动的修炼者来说，所谓的考验已失去任何意义。那么对于旧势力，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去年神韵晚会的金猴降妖节目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我们不应像剧中的唐僧和猪八戒一样，靠和妖怪的纠缠与冲突中增强正面修炼上来，那不是在旧势力的框框安排中修炼吗？而是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回来，看到妖怪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举起金箍棒抡棒就打。如何应对昨天咬过你的狗？在十一前一个多月，我们这儿协调的同修为了清除邪恶，认为以前去年奥运我们被旧势力牵着鼻子动，不少同修被迫害，损失不少。这一次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彻底解体企图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于是我们就在十一前一个多月对企图迫害同修的邪恶进行发正面。当然这件事本身没有错， 为了同修们整体成熟，共同升华，我想从理上切磋一下，好共同提高。交流之前，我先来举个例子。假如有个人去邻居家办事，一进门，邻居的狗就咬开了。第二天有事，这人还得去邻居家，可又怕狗咬，于是他事先准备好石块以防不测，一进门狗还没咬，这人已经用石块干上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果这人是常人，他就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有更高的礼在要求。狗之所以咬你，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狗来要债，再一个就是你不是大眉大眼，而是鬼鬼祟祟有怕心，才招来狗咬，否则他是绝不敢咬。再说昨天被咬过，今天就还得再来一把吗？如果第二天他放下了怕被狗咬的心，堂堂正正去邻居家，狗债昨天也还完了，今天狗就不能再咬了，他咬人也得讲理呀。那么联系到提前发正念否定迫害一事，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法理要清晰，基点要摆正。去年奥运受到损失，今年就得重来一下吗？我们提前预防，不就是变相在求在要吗？一边在承认邪恶迫害的必然，一边又在清楚否定迫害，效果会是怎么样呢？对于旧势力，我们就是要清除，不是单纯的为了反迫害，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解体他的第一个理由应是因为他干扰了师父正法，干扰了救度众生。从另一方面说，旧势力的每次安排都是我们心动在先，然后才有旧势力的行动在后。我们是大戏的主角，他是为我们而转。一个同修有漏，他会钻一个同修的空子，整体有漏，他就会启动设在整体有漏人心上的那个盘。师父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另外所谓的敏感日的存在，也是我们的人心促成的。我们就平稳理智地做好三件事，行为上不走任何极端，没有黏不黏结不结的概念。有的同修为了否定所谓敏感日，特意在此期间多发传单，多讲真相，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不易觉察的争斗心或显示心呢？任何极端的举动，不都是在加强所谓敏感日效应吗？不都是太重视它了吗？师父讲，人的意念守在哪里，时间长了就会结单的。正法轮，清除旧势力是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他迫害也好，不迫害也好，只要他干扰了师父正法，他就罪责难逃，就要把他彻底清除掉。我想用任何人的手法上的东西和巧妙的办法，都解决不了修炼人的问题。我们赶快理智成熟起来，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2009年华盛顿金溪法会讲法，师父多希望我们赶快成熟起来，只有成熟了，我们才能走正路，才能整体配合好，才能广救众生，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才能兑现自己的神圣誓愿，才能让师尊多一份敬畏，少一份操劳，才能圆满随师还。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不足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在形势变好时，注意修去欢喜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班牙和阿根廷法庭裁决迫害元凶和中共高官的消息相继传来后，同修都很振奋，觉得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消息、好契机，同时也感到救人的紧迫。 晚上练静功时，脑海中反映出两句诗：五洲震荡四海歌，国际刑警灭江罗。于是就顺着想下去，拟成一首十行诗，第二天又修改了一下，就发给网站了。发出的第二天，我就上网查看，没发表，立即向内找，一下就发现了明显的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稿子一发出，心里就乐滋滋的，想着同修们看到后会怎样怎样夸奖自己，多肮脏的一颗心啊！我从没写过诗，这次写的也并不很艰难，自己也挺满意。这都是大法赋予的智慧，是叫自己用来证实法的，而自己却用它来证实自己。且不说诗歌本身有无问题，就使这颗肮脏的人心掺杂其中，发出去都是对网站的污染，若发表出来会谁看污染谁。这时我打心里感谢编辑同修，是他们的正念帮助我发现了这颗肮脏的心，及时去掉它。再继续向内找，发现诗歌内容本身也不在法上，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喜庆的气氛，好像旁人打了大胜仗庆祝最后胜利似的。师父曾多次讲过，重过程不重结果，结果是必然的。又讲过邪党垮台不是我们的目的，揭露迫害叫世人认清邪党得到救度才是目的。还讲过罗汉应该心不动的，而自己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把惩办元凶当成了目的的潜在意识，而且心被旁人社会的形势变化带动的近乎欣喜若狂，欢喜心全出来了。这哪里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呀、啊、完全不在法上。这样的诗又哪里配在纯净而神圣的网站上发表呢？就在这时，一位同事来访，以前我和家人同修曾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他很认同，也已经退出邪法。可这次当我们把江罗被下了国际逮捕令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马上激烈反驳，好像逮捕令是我们下的似的。他的一反常态很令我们意外，向内找发现还是欢喜心没去彻底，更没有考虑到常人的心理与接受能力，讲真相切入方法不妥当，结果欢喜心被魔利用，应有的效果没达到，反而把他推了一把。过了两天，又一位同事来访，以前也几次给他讲了真相，他对大法很能认同，也练功，但对邪党感情较深，不退邪党，属于极左的一类人。当我们同样把江罗被下了国际逮捕令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很吃惊，仔细看了好几份传单后，只是用协商的口气问能不能采用折中的办法给邪党一个台阶下。虽然他依然没有同意退党，但看得出对他内心的震撼是很大的，临走特意要了他上次没拿的神韵光盘，还感谢说对他启发很大。两位同事的反应都一反常态，估计很容易接受真相的简直针插不进水波不入，估计很难接受的不但接受了真相，还感谢对他的启发很大。这又一次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两次讲真相效果差异这么大？向内找，是不是还有自己没意识到的心性问题？两天后学习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文章，忽然意识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太看重太依赖于常人社会的形式变化了。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明二法正乾坤，救人靠的是大法，靠的是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慈悲与正念，常人社会的任何形式变化，凡是有利于证实法的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但它只是辅助，而我们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易察觉的潜在意识，认为人们一听到江罗被下了国际逮捕令就会认清并脱离邪党，无形中把世人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常人社会的变化上了，再加上太重的欢喜心。师父说，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 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让他顿讲法，带着如此严重脱离法的人心，怎么能救得了人呢？难怪已经接受了真相的常人仅一反常态。当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人心，去掉它，归正到法上来之后，本来很难接受真相的常人也一反常态，很容易的就明白了真相。上述的一系列事情使我们更加的深刻体悟到，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促成的，更加坚信师父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曼哈顿讲法让我们时刻保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的正念，更多更快更有效的救度世人，完成我们的死前宏愿。另外也想借此告诉有条件的同修，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发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性的提高，发表了是交流，利于共同提高，不发表是提醒，是点化，利于及时发现人心，更快的提高。三件事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及早暴露出心性上的问题，从而去掉它，更快的提高上来。师父在等着我们快点成熟，我们绝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期待，一点体悟不妥之处尽情指正。
从花同修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因为同修某一方面做得好，就当着其他同修的面不停地夸奖，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从我身边所发生的由于夸同修而使同修起显示心、欢喜心，从而遭受邪恶迫害，修炼中遇到很大的困难的例子不少，当然不一定全是这个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夸耀同修的确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A 同修喜欢夸同修，尤其是接触时间不长的同修， A 同修经常夸小同修悟性真好，修得也好，长得像个佛似的。小同修不久后生活上遭遇了很大的磨难，历尽艰险才走过来。 A 同修夸乙同修法理悟得高，层次高，事隔两天乙同修家出事，乙同修险些没过去关。 A 同修夸丙同修最近很精进，一看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事隔一个星期，丙同修遭非法抄家和绑架等等，这里仅举几例。丙同修的被绑架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 A 同修夸奖谁谁就遭难呢？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师父说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那么这里一定有它的必然性。可是 A 同修那天夸奖丙同修，丙同修并不在眼前啊，这是让我困惑的地方。就在这时，我和几个同修因为要开展一个新的讲真相的项目凑在了一起。 B 同修一见面就对另一同修说，谁谁说他，指我，心性可好了。当时我就制止 V 同修别说了。下午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回想起 V 同修赞扬我的话，我就想起了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中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那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考验？一定是我的空间场不纯净了，我还有愿意听好话的心，那么我现在就把它挖出来，从根上把它去掉，求师父加持我，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属于我，我不要。就这么一想，心就轻松了许多，又一个肮脏的心去掉了。同时师父也演示给我看，即使夸我的人不在，通过别人的口也一样会把它传到我的耳朵里来。同时夸同修时，那个不好的心 所形成的物质在另外空间里也会体现出来，给同修带来干扰和麻烦。就在这时，又一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丁同修被绑架了。就在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研究开展一心的证实法的项目，为这个项目我和丁同修共见了两次面。这两次见面，李同修都对丁同修在一个项目上做得好不停地夸奖，以至于有的同修对丁同修生出了崇拜心，丁同修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显示心、欢喜心，不停地讲自己是怎么做的，讲着讲着就有点在证实自己了。第二天，丁同修就在这个项目上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抄家和绑架，邪恶真是无孔不入，下手之快之狠。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的难受，我是有责任的。第二次听到同修被夸奖的时候，既然师父让我看到了身边发生的由于夸同修带来的危害和教训，自己也切身体悟到了一些法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慈悲而严肃地给同修指出来呢？对同修也是一个警醒啊。想到这儿，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愧对师父啊，是保护自己的私心障碍住了自己，怕同修说自己有妒忌心，怕同修不接受，没有把同修的事真正当做自己的事，其实对同修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当然同修的被绑架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就夸同修而言，危害太多。有的同修就爱夸人，见面就夸，这是不是不修口的表现呢？有的同修做的事情其他的同修并不知道，他这一夸没有不知道的了，这里还有个安全问题。再说同修做得好是在法上做得好，同化了法，到了那个境界就应该做得那么好，做不好还不行呢，有什么可夸的呢？法学好了就能做好，不用拿哪个人来当参照。爱夸人的同修真的应该向内找找，是什么心使自己这么爱夸人，一定能找到很多人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都形成习惯了，修炼这么多年了，在常人中养成的坏习惯真应该去了。以上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粗浅认识，可能有认识上的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学会宽容，见证法的伟大。作者：大法弟子。今天下午在购物中心的神韵售票点卖票，大约傍晚六点多，大梅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卖票。好家伙，只几分钟，这两个宝贝就摆开了阵势，玩具撒了一地，小的坐在地上，牛奶盒子喝了一半，大的围着转跑。我一看傻了眼，我们这世界第一秀售票点快成了幼儿园了。我不知道说啥好，就走到一边给两位同修打电话。同修们给我的好办法就是宽容，我很快知道怎么做了。我就对两个小家伙说，来和阿姨去吃冰淇淋去。很快我们三个每人一个冰淇淋吃上了。冰淇淋大餐完了以后，就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一个小儿童游乐场，他们熟门熟路，脱下鞋袜玩了起来。我们三人各得其所，两个赤脚大仙玩得不亦乐乎，我发正面也发得不亦乐乎。时间过得很快，大概8:40，我带着两个玩得汗流浃背的孩子回来了。大美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卖了7张票，其中5张是95美元的。晚上9点收摊了，我与两个小朋友欣喜拥抱和亲吻，互相道再见。走出购物中心， 法轮大法好的音乐突然在我心里无声地回旋着，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泪水在黑夜中流淌。原来宽容是这么的神奇，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呢？修了这么多年，真够差的了。我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也感谢各位同修对我的宽容。
曝光极照的魔性，彻底清除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规。今天又跟同修召集了，过后我心里非常难过，深深的自责。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原谅。”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极照这个东西，我已经意识到它了，它给我的修炼路上带来好多的问题，把我与同修隔开。今天在帮助同修做系统时，一边做一边叫同修们，看到大家认真记笔记的样子，我感到既安慰又觉得好笑。安慰的是同修终于有了想自己独立的想法，好笑的是我的观念里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根本就无需记忆。从开始到现在，我都觉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学技术是一种浪费，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专门学过什么技术，完全是由于修炼的法轮大法，师父赐予了我这方面的智慧。于是我就认为修炼的人都应该是这个状态的。我们同修一部大法，为什么就不一样呢？所以看到同修问这问那的，心里就反感，都是因为你们这样的状态才拖了正法的进程，每天用人的观念一大堆，为什么为什么，破了个壳，还有一个壳，又一个壳，埋怨、指责、不满全写在脸上。为了进一步暴露这颗心，同修的表现也不示弱。你得让人问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跟傻子一样。我还用人心回击，在我看来，你提的问题很傻呀，语气上带着指责和不可抗拒的权威。技术上的问题就这样，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不按照他的步骤做就不成功，因为他有局限。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转法轮论语。所以你要学会驾驭它，你总用你人的观念对待它，还真就行不通。当时就忘了师父讲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精进要止清醒，看到同修进步我就高兴，高兴的嘴都闭不上，自己的情绪完全被对方的状态表现带动而不自知。精心背诵精进要止再认识，用法衡量看自己，被吓了一大跳，我这怎么能够算作修炼人呢？忘了修心性了。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是在证实法的超常与神奇，而不是证实自己啊。从现在开始，一切是用法来衡量。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红云法轮大法，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红云真修。去除魔性，充实佛性，我要去掉自我埋怨、指责、强加和急躁，做到理解、宽容、包容，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理智、智慧的在法上讲清楚，大家共同同化法，共同提高。我要在法上不断的纯净自己，做到无私无我，并且与同修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早日跟师父回家。
法会交流，在推广神印中修葺自我。作者：德国大法弟子。2007年柏林第一次办神印， 我因为懂电脑技术，所以负责协调热线卖票和票务管理。当时我觉得自己比别人在这方面懂得多，所以在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对别人的意见看不上。当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时，我就在心里埋怨对方，觉得他太执着，却没有看到自己正在执着自我。多亏当时和我合作的几个人都是老学员，把这些事情都当作修炼，我们没有发生大的争执，所以卖票的工作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2008年我还是负责票务工作，虽然提醒自己要多听别人的建议，但还是有较强的执着自我的心，尤其是自己有经验的事情，有时即使表面上不表现出来，心里还是觉得自己的意见更好。如果当时有人提议让另外一个人代替我做票务工作，我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我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别人都没有我有经验，我也有这个能力，还是我做更合适。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在执着这个职位在证实自我，而是认为我是对这个工作认真负责。2009年时换了个剧场，没有热线卖票了，开始也没有专分出票务这一块。当大家在讨论如何分工的时候，我也没有分到我认为有点分量的事情，也没有人想到我说某某也可以做什么什么，就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感到很失落，一方面不服气，另一方面觉得他们的一些主意都是头脑发热不实际，心情非常复杂。这件事情让我结合自己前两年在拜神印中的表现，好好的向内找了一打。首先我意识到我是在执着于票务管理这个职位，如果不是的话，我为什么感到失落呢？而且如果我没有觉得自己重要的心，那么为什么当我没有分到事情做的时候，我会心里不服气呢？再深挖一下，这个执着职位的背后还有名利心和得失心，想让人觉得自己重要有能力的背后还有显示心和争强好胜的心。同时很惭愧，两年这里办神运不理想，口里说向内找，实际还没有认真向内找，有的心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有赶快去掉。自己的这点技能是师父给的，是用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不是用来正实自己的。师父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正实法不是在正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实法，正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实自己的问题。在正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出自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走过了这个弯心透骨的向内找去执着的过程，我感到非常轻松，心胸也觉得宽广了不少，能够坦然对自己说，现在分配我做什么都没问题了。实际上办神运的每件事情都很重要。2009年的神运准备过程中，我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做一番工作，每天都要通话商量，一开始的时候摩擦就来了，两个人经常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事情，我的态度有时还较生硬，不能让对方接受。后来等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宽容，因为这个同修比我年龄大不多少，反应没我快，有的事做得没我认为的有效率，我没有为他着想，从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有看不上人的心，没有包容他的心，善心不够，所以就表现出来没有耐心，不能心平气和商量事情。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改善，逐渐的我们的合作也趋向和谐。后来我还悟到，宽容也是对别人做的不好的地方或犯错误能够不用指责和埋怨的态度对待，而是看看自己如何能帮助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同时向内找，想一想为什么让自己看到了这一切，对别人的缺点和执着也要善意的对待，不能因为看到别人的执着就对这个人产生反感。一些时候我还没有做到宽容，还需要放下自我，真正善意的去理解别人，慈悲的对待别人。另外这几年在做神运过程中，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很忙，有些事情做得不理想，根本原因是当时做事心放不下，学法少或无法静心学法，学法跟不上，做事效率也低，向内找的机制减弱，心性也守不住，影响到别人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更好的合作。 明明知道写法的重要，但还是做不到，这真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下面以师父红云中的诗实修与大家共勉：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2009年德国法会发音稿。
法会交流，在做报纸的过程中学着向内找。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大约一年多以前，同修问我能否做中文大纪元的德国新闻版。当时我以为就是要我负责排版，顺便写一些小的新闻，就答应了。但是几乎从第二期开始，这一版就全压在我肩上了，我得负责选材、编译和编辑，顺便再排版。我修炼以前就不喜欢政治，连电视新闻都不看，对政治经济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刚开始同修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连德国的两个最大的党派 SPD 和 CDU 都分不清，现在一下子要负责新闻报道，要学习的东西、做的功课很多，而且因为每个星期都必须出刊，这一版又没有什么现成的稿件可以用，必须自己动手写，所以工作量很大，压力很大。但是倒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我被推着成熟的也很快。当然要做这一版新闻，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一些人一起写稿子。这下问题出来了，人手紧，每个人的专案都不少，时间分配上、个人工作重点等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尤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演变成日常工作的时候，加上其他项目越来越多，于是一些人不再参与写稿子，做这版的人手就越来越少。2009年1月开始，德国新闻又增加了一个版面，由其他同修挑头负责组稿，我来最后编辑排版。不过两三个星期后，这一版也全部归我负责了。压力越来越大，工作量越来越多，人手却越来越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在做事里，疲于应付，心理承受好像到了极限，对同修抱怨重重。为什么他不按时交稿？为什么他这么没有责任心？答应的事情竟然会忘记？他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一点提高？他也太差劲了，这样的稿件怎么能用？不是糊弄我，增加我的工作量吗？他也太糟糕了，基本的资料都会搞错。我对同修很不满意，几乎所有的稿件都必须大幅改动，甚至重写，而且大部分时候因为不信任同修，只好自己动手写，我觉得非常苦，非常累。直到有一次开编辑会，一个同修谈起他向内稿的经验，我才如梦方醒。几个月来，我的眼睛完全盯在别人身上，一点都没有向内稿，就像小道修炼一样，一味的吃苦，不知道正心境的修炼，结果修炼上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真惭愧。那一次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做报纸实际上是修炼，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很多事情的表象背后有我们要去的心。就像闯关闯不过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心境需要提高了，心境提高上来，就不会在一个层次上徘徊那么长时间了。有了这个警觉，我开始学着遇事找自己，排除事情表面上正确与否的障碍，努力挖掘我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做新闻时间长了，我从不懂到懂，知道的比较全了，显示心也悄悄膨胀起来。有一次有同修对我的版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很不乐意，找出一堆理由坚持我的观点，再去问第二个同修，当这位同修也说出同样的意见时，我却很痛快地接受了。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为什么两个人说的话一样，我的反应却这么不同呢？我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比第一位同修懂得多，所以有凌驾于其上的优越感，即便他说的有道理，也不愿意面对。而第二个同修经验比我丰富，
专业知识也比我多，所以我就能接受他的建议。我不是针对他们说的话的内容，而是把我自己的人心参进去了。还有编辑同修稿件的时候，当我不抱着千顺的心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轻易的把同修用了很多心血写的东西都改掉，甚至给改错。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知道珍惜同修的工作了。修改编辑工作依旧，心情效果却不同了。当我发现同修有错误时，不再是一味的抱怨指责，而是善意的给指出来，提醒同修。结果我发现这个同修有进步，那个同修也有提高，我不需要那么大幅度改动稿件了。上个月的欧洲法会前，德国邮件组里关于收音机的讨论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因为我不需要翻译器，所以就觉得邮件组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挺浪费我的宝贵时间的。后来看到一位同修在邮件里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在哪里买，要买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一下子感到很惭愧。我看到了同修的耐心和善心，反思自己，我理所当然的认为写媒体文章嘛，就应该遵循一定的格式，就应该自己去查找网上相关文章，就应该准确等等。同修的做法跟不上，我就不耐烦，不肯多花一分钟去解释，多做一件事情帮助同修。我发现其实我只要稍作改变，不是让同修适应我，而是我去主动配合同修，很多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两个版面的任务看上去很重，但是其实也早有周密安排。当这边人手紧张或我状态不够好的时候，就有同修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主动提供稿件。这么长时间以来，同修们一直默默地配合，我真的是从心里感谢大家。我觉得做报纸是一个挺辛苦的工作，因为要长期坚持，而且不能够拖延。比如说哪个星期是什么时候印刷，就是什么时候印刷，不会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做完就会把时间错后，所以压力是很大的。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项工作，当然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无论从专业性还是贴近生活、内容丰富等等方面，我们的报纸还面对着更大的挑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德国法会发言稿。
从带孩子想到的无条件配合，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我看到交流文章中说孩子是来帮父母修炼的，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感觉。现在我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快3岁了，我发现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我的确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我对无条件配合的理解就加深了很多。我先生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尤其是周末孩子不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的事情就更多了。以前我在周末给大纪元写一两篇很短的稿子，虽然稿子篇幅很短，但是有时候要看好几篇文章才能写出来，并且有的周末我还要确定卖书广告的内容，再加上平时没有时间做的家务都放到了周末，所以我觉得我的周末还是紧紧张张的。今年11月初我开始负责中文大纪元里的一个版面，要自己找话题写文章，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当时只是想时间就像橡皮筋，使劲儿拉一拉就变长了。后来没有想到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没有拉出很多，这一个版面的工作量绝大部分还是压到了周末。通常写文章都不想被打搅，因为思路会被打断，但是孩子们并不能理解这一点。 经常我正在写文章时，两岁的女儿就拿着拼图游戏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要我和她一起玩。可以和小孩子讲道理，但是他们不一定听。比如我说，妈妈正在工作，这很重要，工作完了就和你玩。那么经常是她还是不愿意走，就算是她听话的走开两分钟，然后马上就又回来了，因为她只记得妈妈答应和她玩，而没有耐心等到妈妈工作完之后和她说就十分钟也不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十分钟是什么概念，最多拒绝她三次她就要嚎啕大哭了。你想赶她走呢，她就是不走，你想离开那里到另外一个屋子也不行，她会跟着你。你也不能把两个小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出去散散心。一开始我这时候也开始心烦意乱，就更不要说写文章了，只好和他玩，但是心里还在想着文章，玩得也心不在焉，总是想悄悄地溜走去写文章，结果却每次都被他马上发现，就又开始下一轮的眼泪大战。后来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也工作不了啊，那就只有无条件配合了，干脆把文章放到一边，专心的和他一起玩。但是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起玩最多十分钟，女儿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自己玩的状态了。而这时候我不再溜走，而是直接问她，现在妈妈去工作了好吗？女儿玩得正高兴，连头都懒得抬，只是点一下头而已，我就可以走开了。当我再坐到电脑前时，十分钟之前的思路一下子就又回到了脑子里，就好像中间没有任何间断一样，我马上就又能继续写文章了。当我第一次发现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无条件配合的配合孩子的时候，一向棘手的问题竟然这么容易的解决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奇妙。我也意识到我在以前和别的学员配合的时候还是没有做到无条件，或者是表面上做到了，但是心里没有。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对一个学员有一些看法，觉得他做事情经常不和别人商量，造成一些人不愿意和他配合，而他觉得自己做事情有正面，事情没有做好是因为别人没有配合他，但是如果事情做好了，他并不认为是因为别人配合才做好的，而是因为他自己有正面。现在这个同修已经不是这样了。当时我虽然能够从道理上明白，为了救度世人我们都得配合，但是在心里还是在抱怨，看这次事情做完之后他还是老样子，觉得自己特别能干，眼里没有别人，即使我们无条件配合了他也没有改变。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在无意中有条件的配合，我在期待他改变自己，觉得我们配合他了，我们做好了，那么他就应该去掉自己的执着了。所以当我看到他没有改变时，我就会抱怨。那么在两岁的孩子面前，我为什么就不抱怨呢？为什么能做到无条件配合呢？因为我无法对他有任何期待，我无法期待他有十分钟的耐心，我甚至无法期待他明白十分钟是什么意思，而且我无法找孩子的错，就是说我无法向外找，孩子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比如孩子打翻了水杯，是因为我把它放得太靠近桌子边儿，或者小孩子手本身就是拿不稳，孩子来找我玩，是因为孩子天性和妈妈亲近，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我对孩子的情太重而被邪恶钻空子，孩子身体难受了，有可能是看到父母过关太困难而帮助父母，或者考验父母什么。总之如果有错就都是父母的错。回到上面的那个同修的例子，现在我悟到对方是否改变是对方自己的事情，也许我做好了他就变了， 但也可能它不改变。但是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我自己修好。想想真是惭愧，直到被逼到这个完全无法向外找的份儿上，我才能真正的放弃向外找，无条件的配合，希望以后无论谁对谁错，我都能无条件的向内找，无条件的配合。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
此交流救度众生，飞鸿传信神水作墨，作者萧玉。自从明慧网刊登手机讲真相技术以来，同学们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神州大地夫神明之所盼，真言寄予天下苍生，霎时飞鸿传信神水作墨，唤醒千家万户人。短信费用超常发挥，自从发真相短信以来，短信的费用总是超常发挥。有一次购买联通卡时，卖卡的大姐说没有当月的卡了，只有上个月的，问我要不要，只是费用都已经不足50元。我说好吧，要3张，于是她收了我85元。期间我自己随便查了一张，系统提醒我购买的卡是50元。后来那一张卡发了3000多条短信才最终没退的，其余的卡也都发了将近2000条。自从发短信以来，用了很多张卡，皆为超常发挥，深感慈悲的师父点化要用这种讲真相的形式多救度众生。众生的态度，发真相短信首先要选择地域。一般情况下，我在提取号码的时候都选择真相传播不是特别广泛的城市，一是让那里的众生能尽快看到大法的真相，从而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另外一点就是注意安全。前一段时间我选择了江苏地区的些许号码列段，几万个，100个号码存为一个文本。当发真相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众生回短信如下：聪明，可惜不知您是哪位，谢谢您，不知道您能给我留个纪念吗？打电话不接感到难受，祝您虎年吉祥，全家幸福平安。解发给我短信，打电话不接为什么？新年快乐，您是哪位？真心话大实话，陪我聊聊心里话等等。这是明白真相后众生的回馈，每当看到众生醒悟后的态度时，我都异常的欣慰。当然也有几条回不堪入目的话的，当收到这样的短信时，首先反思发短信时的心态是否是纯正祥和，然后清理此人背后被邪灵控制的空间场，并发下良性的一念，希望日后迷失的众生还有机缘听到大法的真相，因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在发短信时修自己，我弟有通过手机讲真相被邪恶追踪并当场抓捕的，所以应该注意安全。这就需要同修参考明慧网发表的手机讲真相的技术了，在此不一一列举。因为我家离公司不远，如果要多发短信就必须故意绕远走，而且是发信的多少而定。有时想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发100条，这样日积月累也会有很多人收到短信，其他的时间可以多做点别的事。但深挖了一下，隐藏在背后的是安逸心在起阻碍作用。调整好状态后，我就故意走远路。前两天这里下大雪，晚上6点在公司走后，觉得应该利用好时间多发些真相短信，给众生就多一些明白真相的机会。于是我步行绕远回家，虽在路上滑了几下， 但漫步于学武长空的冬季，内心仍是融融的暖意，只期盼清音换良知，众生善念萌芽，了愿于尘世与汝同归。结语：大法修炼的人上亿，如果人人都顺应此时的天象，整体配合，用手机传播真相，那么中华民族必有一番新气象。希望所有大法弟子注意安全的同时广泛参与。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